欢迎来到球员卡频道，本频道名称是咕咕 Car， 我是咕咕。
大家好，我是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OK， 虾球，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早开场吗？
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特别早哎。
对，今天特别早。其实我们一般录音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9:30，但
没有错，
突然想说，是该9点开始录了。
好、所以就突然密我了吗？
对啊，那时候刚好你在吃饭，就是打搅到你吃饭了。
啊，不会啦，没事啦，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个时间才吃饭。
OK， 我们先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就是说，哎，我为什么今天这一次会特别早开场？原因是在于说，上一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到了几乎是很后面才想起我们没有进行开场的动作。我的朋友就说，你每周都在录，那既然录没有进行开场，就是一种你的起手式没有做到位的感觉。
没有错，就是这样。
对，所以今天我们用最清爽开朗的方式来，我们把开场好好的阐述一番。
好好好好。
OK， 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主题其实就是所谓的检讨这两个字。为什么会讲到检讨？回顾我这两三周，我们大家一直会讨论到说进场的好时机，莫过于说现在大家可能经济稍微窘迫，或是有些人想要自我纾困，会可能抛售一些不错的运动收藏品、球员卡，甚至一些球鞋，本身很提倡在合适的时间进行买入。因此我在今年六月，现在的六月，很大量很大量一直采购进来。可是我现在已经月底了，才发现说，像以 NBA 来说，他的季后赛已经到了片段，到了后面出现在打东决跟西决的两四支球队，是有点让他跌破眼镜的、比方说像老鹰，他已经抢七大赛进入了东决，公路呢，从宇宙网力挽狂澜逃过死神的镰刀，也在东决现场。太阳呢，在西区一直都是跌破眼镜的状态，那我就不谈论。快艇一样都是在连输两场后才真正开始可以觉得，打球时间到了。那小球，你觉得怎么看？
你会觉得今年的季后赛列表很出乎意料之外吗？
很常在讲说所谓的夺冠热门啊，甚至说一些大家很看好的球队，很常在讲伤病问题，这是主因嘛。二来就是所谓天运我也啊，像宇宙网对公路那一场，如果 KD 的鞋子小半号，也许就 see you goodbye 了。
真的靠 KD 一个人撑下来啊。
那场我真的看到最后，我真的超紧张啊！而且 KD 好几次的那种中距离得分啊，把握度很高之类的。
真的，我觉得先不论他伤过这一件事情，其实他今年的表现跟以往其实没有差太多，就是受伤以前。那其实大家在 KD 受伤的这一年，或 KD 转到勇士的时候，大家会去忽略。其实 KD 他也是当初被评为联盟第一人的人选之一。那比较让我意外的是说，他在受到阿基里斯腱这种运动员很重大的打击下，这一季的表现还是那么的优秀。
可是我从他的比赛的方式，我有看出其实对比在勇士时期的他，他不论是横移左右摇摆的进攻模式还有切入，其实我觉得在篮网时期他非常非常依赖中距投射。
没有错，因为他在爆发力上面，其实如果你是老 KD 粉，或者你有在看他的比赛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的爆发力是比以往来的没那么好。可是问题是说，你会看到今年的 KD 很多时候很善用他的身高在可能中距离三分线去做投射，而且他少掉爆发力这一块，其实他把更多的心思从进攻的选择拿去放在了防守上面。
没错的，他的协防范围变得超大。
对，我觉得这一点刚好，因为原本中距离跳投跟三分跳投这种东西也是 KD 擅长的吧。他现在的工作其实就是减少了很多的切入，可是他做了更多他所擅长或者是只有他能做到的事情，
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在影响在胜负了。
没有错，
其实我在看他比赛， 与篮网的时期，很多事是他是抓篮板，甚至去做协防。以他的臂展跟他的身高，其实真的是涵盖力超级超级大的。
真的，那个防守范围真的是影响力很大，
就是机动性更好的 AD 啊。
我觉得说到这样，就是说到 KD 这样的模板，其实有一个人的模板其实跟他很像，可是我觉得在防守方面影响力似乎没有 KD 来的那么高，你知道是谁吗？
哦，不会是波辛格斯啦？
不是。
我一时半刻想不出来，因为其实一开始你讲这一个 tag 的时候，我想说会不会是 Kawhi Leonard， 可是他防守力非常有震慑力啊，有影响力，那这会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公路的希腊字母哥。
哦，我懂了。
对，因为整体模板，我不是说模板啦，就是整体防守的条件，比如说手长、机动能力不错，然后也是拿来做协防用途的角色。我觉得他们两个在防守端的定位有一定程度的相像。
其实这些 常人，我们先把它称为常人好了，他没有像很传统我们旧时期的中锋、中前锋用他的身体啊，甚至他的身高臂展去做威胁，反而这些新生代的前锋们，他们是用他的机动性跟臂展身高去做一个涵盖，用震慑力来形容他们的防守方式，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没有错，而且尤其在于现代的篮球更需要去做协防这件事情，而不是做单防。那这种情况下，像这种机动性好然后协防意识好的球员，我认为是蛮棒的。
对，毕竟说如果说我单纯要在我的球员空格或是薪资条件下找所谓的防守尖兵，在这个小球时代、三分雨时代，他的进攻如果品弱，那就是显得很不划算。
没有错。
这时候如果说我找一个像三号位、四号位，我有身高、有臂展、我有进攻能力，甚至我有一定的横移能力的话，这时候就是这个 CP 值超高的选择。
没有错，我觉得今年篮网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认为 KD 在进攻跟防守都有不可取代的表现，
真正的宇宙网一哥啊。
没有错。
对，可惜啊，其实 James Harden 他伤了。股二头肌，好像是腿筋拉伤嘛。其实在他的比赛的内容当中，看得出来他切入很保守，横移的也很保守，真的是在外围投射为主啊。
我觉得一部分也反映在他投射的上面，尤其是大家如果有认真看的话，每一场大家只要看到数据出来，那个 IG 啊，什么 FB 啊，大家都在喷 James Harden。那个什么投射命中率啊，那个出手啊，
然而啦，他的罚球技术很稳稳的，都可以让他在每一次的比赛结束，大概平均将近20分、22分左右的数据啦。
没有错。
他老练罚球真的是一颗都不想要放掉哎、
欸。不好说啦，其实说到罚球这种东西就让我想到某776人。
啊、有。这所谓检讨，我们这时候讲的检讨很重要。在黑曼把 Kobe Bryant 生前也是在叮嘱这位小老弟说，你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练习你的投篮，哪怕在凌晨一点钟。可是呢，我们的西门大大呢，不但抢了书童的女友，然后在相信过程当中也过了好几年，始终如一啊。
没有办法啊，这种东西就反映在季后赛表现上嘛。
也不夸张，我看他的投篮热点啊，如果说把他这个球员先盖掉，我这一看他的投篮热点，我都以为是中锋了。
你换个角度想啊，就是一个会传球的禁区球员啊。
我把一个那个才华洋溢啊的天才后卫，把直接选他就是中锋，他就是中锋，中前锋，不要想那么多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某金块，对不对？那个会打中锋的后卫。
对啊，
那个也不一样
啊。在这个世代啊，真的让我看到说，其实球技啊不该局限在于所谓的传统位置定位上啊。
没有错。
对，其实你的好的视野啊，好的威胁力，其实你的威胁力跟好的视野跟比赛节奏上，会让你整个身价还有在球队的重要性，真是无法被取代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过去篮球其实 说不好听一点，其实那个时期的篮球会局限于一对一或一对多。
嗯，
他们要求的是进攻的华丽度或者是效率。
嗯，
可是其实我觉得近几年的篮球开始出现了转变的风向，他们开始用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在打篮球。
嗯，
对，比如说不合理的 logo shot。
嗯。
或者是可以站在三分线外跟进，然后又可以传球的中锋。
嗯，
那其实我觉得现今联盟越来越多那种个人独特性很强的球员。
嗯，
他可能某些方面没有特别好，可是他在某些方面的独特性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这个让我想补充一位球员，就是 Kyrie Irving， 他的进攻啊，或是什么果冻上篮。都觉得说这个是非常标志性的动作，可是他一定有他的缺点，好比说场外新闻嘛，还有组织性欠佳，没到那么完美啊。不过他的进攻性就是无可挑剔的，有创意、有威胁，还有三分球的点准。
对，其实我觉得 Kyrie Irving 就是一位很容易被人家误会的球员，虽然他的场外的风波是不少的，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说。Kyrie Irving 其实如果你有一直持续在看球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每场表现都不会太差。
嗯，
觉得这一点你要说他不敬业吗？其实好像也不太对。
嗯，我认为他的表现其实在场均我们用分数来评价他都大概有72分左右啊，毕竟很保底72分其实已经是很高水准，不敢说在80分90分，毕竟他也算是有大伤过的球员啊。对啊，
没有错。
刚刚讲到检讨，再继续延伸说，为什么会进行检讨呢？因为我很贪心，我不但买了宇宙网跟公路的球员卡，我还压了很多，这让我在看比赛我很纠结。
哦，真的假的？
对，我的身体上很希望宇宙网可以赢，因为他就是邪恶分子，如果他晋级了东决，就有更多话题。
我觉得邪恶这一句话好像对又好像不对。
对啊，其实事实上来说啊，他夺走很多球队想要的明星球员，然后组一个超大团，又签一个看似打不好球的 Brad Griffin， 在宇宙网又忽然火起来了，就是啊，反而就是说啊，你就想骗嘛，就想组大团嘛，这是个坏分子的感觉。
没有错。
但延伸稍微延伸下阅读，很可惜，很可惜，其实宇宙网他禁区真的是太薄弱了。如果说 Outridge， 然后 Marcus Outridge 他还在的话。这场比赛其实很有可能是宇宙网会出现啊，我觉得
问题，你要说在内线也对啦，但我觉得如果以他们的阵容来说，只要 Kyrie Irving 能上场，其实内线好像也还好，因为、你看那个隔壁老鹰，对不对？你看老鹰那个禁区，连 Jrue Holiday 都可以切进去扣篮了。你看那个禁区没有比较好啊，对吧？
哦，讲到禁区，老鹰的禁区其实也很惨弱哎。
对，而且是非常惨，就一个卡佩拉嘛。
对，老鹰的他在进东决前对的对手是谁？我真的一时忘记了，是
七六人。
对，七六人。我在看他抢七的那一场的时候，我就看老鹰的球的传导，缺氧。然后传给那个传给一个中前锋，我当都在外围传导，禁区很少塞球进去，除了卫兵给卡佩拉以外，
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因为当年选秀在选择的时候，我记得卢卡当曲曲跟崔样是两个人被评为比较余量之争的两人吧，我没记错的话，
对的，余量之争。
一开始我记得那个时候几乎可能 60% 的球迷吧，我记得都在吵当曲曲跟崔样谁比较强。
嗯，
然后从崔样一开始打得很烂嘛，然后到季中季末开始逐渐加温，然后再到第二年被当曲曲给甩掉嘛，没有错嘛，我记得第二年当曲曲的声势来到最高。
嗯。
然后再到今年，你看那个当曲曲已经出局了，可是你看老鹰的整体阵容其实会是完全围绕崔样在走。
嗯，
虽然崔样的防守能力很差，可是你会看到老鹰队有一招百玩不腻，就是 拉一个，比如说柯林斯或者是卡佩拉出来挡拆，挡拆一过，崔杨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假晃或者是任何动作，然后中距离抛射或者是喂饼，
对，
这样就两分了，
很有效率啊。
对啊，那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你看那个公路第一场不是输给老鹰吗？
没有。
那我就在想啊，一定是那个字母哥，因为崔杨跑太快垫不到啊，没有没有没有，
字母哥会跟不上吗？可是其实像我觉得矮小后卫啊，或是瘦弱型控卫，他对防守者与他的接触，甚至说想要做一个火锅的封盖，这个距离感，他是很敏感，可以感受到这个距离感、距离差的。
哦，没有啦，我是说那个字母哥垫脚垫不到崔杨。
哦，原来
没有，
开玩笑，好好说。我们母哥其实他只
是
在做防守，
不是
对。
不，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在看球。
最近期的季后赛真的是好好埋一个大炸弹，真是炸弹 Patria。
没有错。
他那个炸弹是完全不让人怀疑的，他那一场真的是毁掉马刺。
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脚，
对，我记得当年其实马刺很有大几率会挺进下一轮季后赛。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当初怎么垫人家，怎么就会被怎么垫。对，我们想一下什么布鲁斯波波波什么文的，
他叫传奇防守悍将。
对啊，
他在西区守下了太阳，然后晋级。我记得当年也是他夺冠嘛，马刺夺冠嘛。
我忘记了，我其实有点
是老历史了、
老了。
对，我们的检看，我刚刚讲到检讨，我买两张球队的卡片，我都压了蛮多。你看我的心理好像要宇宙网可以，可是我的心里就觉得说，不行，字母哥好不容易母狮已经不在了，可以挺下去了，可以挺进去了。然而又看到 Chris Middleton， 哦，他那个中距离把握真够低了。
我记得上一场 Middleton 很惨，没记错的话，我看一下，
他的把握度超低，然后每一次看到那个转播转到他的脸，又不忍心骂他，因为他的脸看着呆呆，眼睛就已经很混战，呆呆的眼睛
。我找到了那个三分球九投零中嘛，
九投零中真的会让人家心很痛。
会，除非他的名字叫 Call 什么的。
哦。三甲内都是空档，
那个就算了。
那个九投零中的话，像是那个宇宙网的 Joe Harris 也是啊，他的把握度超低耶，超低耶。
没办法啊，那个宇宙网没有人用啊。
真的啊，你那个三分射手，你没有办法把握住你的三分球啊，你的短板防守又真的不行哦。我真的留在你场上看你跑动一次，我心就扎了一次，你知道吗？
还好吧，这就跟你比如说什么湖人队不会去期望库兹马之类的一样啊。
啊，库兹马应该真的有机会披上别队战袍，我认为啊。
我觉得虽然当初在交易小将包的时候，我不觉得交易其他人是对，但我也不觉得交易其他人是错的，因为像库兹马这种集战该说集战力嘛，就是他的天花板就放在那里。
他天花板其实很低啊。
对，那他其实就跟当初选秀的评价差不多，就是他的表现，他的身体天赋大概就那样，他不会太差，但也不会太好。
就会让人联想到说，其实他的新秀红利真的是已经殆尽了。倘若是在他新人年或是第二年，有要把他做一个交易甚至球队升级的打算，这无疑是可以让他的市场价值最大化。
没有错，尤其是像，其实说认真的，以湖人现在的薪资空间，我觉得他算便宜的。其实
他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球员，我们不要一直讲他说效率高跟低，他就是天花板就这么样了。那他也是本来就是他年纪也蛮大才进去 NBA 的，我们不能指责他什么，不能期望他什么了。
没有错，
对，加上前朝旧账，那个 Rodan 的他的合约也是用慢慢扣慢慢扣，其实湖人的薪资空间一直来都是蛮紧绷的啦。
哎 ，Rodan 的合约终于要结束
。他终于贷款还清，要自由了。
没有错，
我记得他那时候 摊提下来一年好像付500万至600万美金的合约金啊。
我有点忘记耶，我只记得那张还蛮大的，真的蛮大的。
哦，他那时候签给 Rodan 这个合约，我没有批评他这位球员，只是有点怪啦。
该说怪吗？我觉得他是能打，但为什么不放他？可能不放他其实也可以接受了。
毕竟那时候也是湖人的黑暗时期啊，在曼巴的生涯尾声，很黑暗的、啊。
我记得一年500万吧，没记错的话。
嗯，
对，可是我记得前几年他都是领1500到2000吧，没记错的话，印象中啊。
也总之，紫金王朝终于把前朝旧账还清了。
对啊，差不多了，他好像是剩明年的样子。
还清旧账的湖人，他在薪资空间上我记得也是蛮紧绷的，毕竟换掉 Dwight Howard 跟 Rajon Rondo 一些，还有 Danny Green， 我其实一直觉得他们薪资操作上真的是很紧绷啊，然后为了签而签啊。
这一点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如果你是老将，你今年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冠军，那其实基本上就剩钱了嘛。
对啊，也对了
啊，对啊 ，Lowden 的合约到明年499万最后一年。
对啊，划算，我都已经退休，淡出联盟这好些年了，我都还可以领到500多万美金的退休金呢。
对啊，
那时候我同差不多时期，湖人好像也有签那个俄罗斯中锋 Mozgov， 你还记得吗？
哦，马兹狗，我记得 啊，他的名字超好记的啊。
对啊，他那时候在骑士。其实在总冠军时期，他在季中签了他，我印象很深刻。其实他打得很棒，然而在季后赛完全被弃用，被冰冻起来了。
没办法，太慢了。虽然他打球很聪明，可是真的太慢了。
对啊，真正纯正的，他俄罗斯算欧陆的吗？
算吗？我不知道，亚洲吗
？OK， 我们就把它讲，你看纯二字的巨型坦克。没办法，在这个快速的时代下，真的是活不下去啊！影响力固然有啊，篮球智商也摆在那了、啊，然而就是进攻体系融不进去，又怕协防不够力了。
没办法、啊，那个年纪有了，那1986年的、欸，
哇，1986也掐指一算，也将近是35岁了、欸。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刚一查，我发现。哦，他合约也是拿到明年呢、欸
啊，这么悲惨哦。
对啊，他跟那个奥兰多魔术队，我不知道是不是签四年，可是就是从2018年18-19赛季开始到2021-22赛季结束。
哎，你看又他的合约结束，又让某一队的薪资空间获得解放啊。
对啊，
回归又再次讲，检讨很重要啊，其实。我觉得球队签约或者是任何投资啊，个人买入，那个时机固然重要，但要再三思考说合不合时宜，还有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回收回来。
嗯，我认同。
小九，你这一周看你的动态状况扑朔迷离，你这一周在股海的操作上，你觉得有要检讨的地方吗？
这一周，我觉得就是。你知道，首先世界的海运的价格是一直在涨嘛，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那我就想说，哇，那海运在涨，然后也有人在偷拉另外一只，就是海运有分成散装的跟货柜的。
对啊，
就是你就把它理解成大的跟小的就好了。
我们就我用我工作来解释它，整个就是完完整整一个货柜，或是40尺、20尺。都是你的，那散装就是跟你一起并柜。
没有错，散装就是跟人家拼嘛，跟人家凑。对啊，那其实散装这种东西，它的利润其实没有那么高，其实就其实收入普普通通，就是他们营收。
嗯。
然后问题是因为你也知道嘛，现在货运这种价格，那当然会有人去炒散装。
嗯。
那就这么刚好，我买的那几天。很高，然后隔天还隔天刚好海运就是有很多大户商投顾就是获利结清嘛，因为当初海运大概十几二十三十块而已，
嗯，
然后他们就先把获利结清了。然后那一天、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电脑打不开，然后台运又大暴跌，然后我用手机看的时候看不准，然后我就连吃了两根跌停。
哇、wow、哦，哎，这真的很可怕哎，这很可怕哎。
而且重点是我接就是我接两那三张股票的价格接得很低，就是我从原本挣两万左右吧，就是三张股票挣两万，然后过几天，大概三天后，两三天后，就是我卖不掉，两三天后他现在负四万，那个时候。
哦，我好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哦。
对，就是因为我买的那只股票他已经进处置了，所谓的处置就是因为他的买卖异常，所以他要控制他，比如说不是实时交易，他可能五分钟交易一次或多久交易一次。
嗯，
那我看的那只股票是20分钟交易一次。
嗯，
那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嘛，我可能会想说，诶，应该还好吧，不用卖那么低吧。
嗯，
可是就是那种20分钟交易一次，就是你这一次交易没过，就是没卖掉，那就是20分钟之后再下一次。
嗯，
那所以变成是说，你一看发现哇跌停了，没有人要买。你股票就只能放着、啊，对啊，那你就只然后第二天又开，然后直接开最低。那讲认真的，两张股票两天内从正一万掉到负三万两三万左右，你要不要卖？你对啊，
嗯，我就问你有卖吗？
我透过一些方式跟我自己的想法，后来最后是。亏一万左右，就三张股票加起来亏一万，
不是还好，小止血啊，小止血啊。
可是因为，嗯，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有一点贪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会希望不要亏那么多，或者是比如说再高一点，再省一点。
嗯，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建议是说，可以止血的情况下，会建议你。如果你认为趋势是向下的，你就要勇敢止血。
嗯，
或者是说你现在买入的这些东西，你买入的理由还在不在？
嗯，
或者是说它的趋势有没有照着你想的去走？
嗯，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话，其实我都会建议是止血，因为讲认真的，如果我当下有果断止血的话，我不会吓喷到那里。
嗯。
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第一天负一万卖掉，然后我在负三万多的时候进，那我一来一往随便又是赚个几万块了。
在最低的时候进场，然后在不太糟糕的时候退场很重要。
我那个时候没有在进场，没有在补，我一直很想补，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在补的原因是因为我手上没钱了。
卡住。
对啊，那其实像一般的小资户其实资金有限嘛，我自己身上也就几十万，
嗯，
对啊，那这种情况下，我就真的没有钱啊，被卡住了。
这点我也讲我自身的经历，嗯，我们在片头前我就说我这六月份真的是不断买入，实不相瞒也没有胡乱，我大概买入的总交易金额大概是十万块再多一些些了。
哦，这么多。
真的，其实你买球员卡买到，我们应该说我们不能讲超大咖，不要买什么 Jordan 啊 ，Kobe Bryant 啊 ，LeBron James、Stephen Curry 狂买那些人，那个糟糕档球星以外，其实买以球员卡来说，东抽抽西抽抽买了十几万，卡片的量已经很大了。
我不清楚了。
对，我说这样差就是量很大。那我在前几天我就思考说，我压这么大的量。然后一直进场拉布朗卡片，这样到底要花多久时间给散去？那再延伸说 ，Kobe Bryant 的过世其实让他的球员卡的热度下降，因此不但可以收回我们自己可以买的很轻松，当然卖的市场需求量变得低了不少，就衍生出我要捏着这些东西，捏要捏多久才可以让它流动？这点其实我自己在检讨上也很认真思考说。我要在健康的环境下 不单单一直要求好买入，而是在顺顺的流动，这点其实是我有一点点失心疯了。
哈哈哈，被钱迷惑了吗？
真的，就是说，我们都看到，这个佛必须跟，这个佛，这个、可以先跟，或者说啊，年份对，啊，人对，先下。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会是很多做交易者，就是可能买卖也好，食品买卖也好，股票证券交易也好，其实会有一种过度的信心嘛，就是会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有过一些经历，或者是有过一些小小的成就，那其实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变成你继续做交易的契机。
对，就是你的判断力变得很浅薄了。
对，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太差。那这个其实会是一个盲点之一。
让我们自己对嗅觉啊判断力有大打折扣了。
没有错。
阿嘉说你在这一周检讨上你说的散柜这些股票买卖上，你觉得自己提供一些检讨。那你认为以航运股来说还要继续跟继续追吗？我身边的人每口一句，航运你买了没？我虽然买散股，但一样有赚钱。现在人人都在封航运啊。
我认为在众多股票之中，我目前仍然会选航运。因为这是热度所在，那是趋势。就是讲认真的，我还是那一句，你今天不玩航运，你钱出去，除非你有选择，或者是大家，因为目前的趋势就是大家都觉得航运可不可以买，大家关注度都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怎么说服其他人去买其他的股票？因为股票这种东西就是大家都买了才会上去，对，因为你也不是一个人可以买几千张、几万张的那一种，那这种情况下，你自然就只能买了放着，等它哪天自己涨，或者是选择进来玩航运，就这样。对啊，那其实我自己有点小贪了这一个，因为我自己知道散庄是偏投机的。就是有一种阳明海运还有长荣海运进处置，那钱自然就流向散庄海运。但问题是说，我知道我是在投机，那所以这一个后果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他亏了不少钱。
想赌捏一把，但还是要付出一点点所谓的学费啦。
对，因为我觉得亏钱其实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不是说亏钱怎么样不在意或什么，而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有可能会亏钱。因为这就很像我们今天打德州扑克，你今天手上拿 AK， 手上拿 AA， 你没有理由不玩。对，因为讲认真的，你的胜率偏高的情况下，这没有什么好不玩的啊。那你今天 AA 不玩 ，AK 不玩，你要玩什么？五六吗？七八，对吧？
谈论到我自身的球员卡买卖，如果说 Kobe 在他的亲笔签名好的价钱上，你不跟吗？你像现在的行情，如果说没有鉴定的卡片，也要4万多块。你看，如果说今天有人抛一张正版的3万块，你不跟吗？一定跟啊。
我刚刚说的东西，前提是在你有认真去分析这一个市场，你有去思考，你有去花心思做出的结论，你才去买。就是如果今天你连规则都不清楚，或者是你对产业不清楚，其实你也可以不进牌桌，可是进了牌桌你就要研究清楚要怎么玩。
对，不然就当韭菜了。
对啊，那其实钱这种东西很现实，没有人想亏钱嘛，大家进股市一定都想赚钱。对啊，那你虽然我这一周过得不是很愉快。但说真的不愉快嘛，也没有，就是每天打电动。我可能还过得比较愉快一点点，虽然没有赚那么多钱这个月。
我们都要看整体啦，其实整体的状况是好的，还有说有获利， 我们有一点点盈亏，那也是可以忍耐的啦。
我不会觉得那叫忍耐，就是那就是很理所当然，就运气不太好吧。
嗯，学费啊，学费，当初学费。
学费啊，对啊。
我自己在球卡的市场上其实都很保守，我都不玩所谓的新人流。这个意思就是指说，比较爆炸性的新人啊，比方说快艇的 Man 哦，那个顶替 Kawhi Leonard 然后打了39分的新人 ，Man 什么 Man 的？
谁啊？
对，就那一位新人好了，我们就拿那位新人来讲，那一位新人打出爆炸性的比赛39分之后，马上台湾的卡士就抛出一堆他的指标性的新人卡。很多人开始想要跟，甚至有人会在所谓的论坛跟赖群组问说：“这个球员我买好不好？”我自己看到这些讯息，其实我会比较算佛心的，都会很认真建议他。倘若你在一开始就已经有跟进了，恭喜你有赚到钱。这时候你买入，很抱歉，你真的会被当一个韭菜了。
没有错，因为他目前就是高点嘛。我这样说好，其实这种东西跟海运有点像。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以海运为例子，很多人的成本在10块到30-40块之间。
嗯，
那人家上面100到120或120到100，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差多少，
都暴赚好几倍了。
对，可是如果你成本在90，你成本在100，你的风险是人家的 N 倍。那你能获得的利润却有限。
嗯，
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很有眼光或什么，那你要赌也不是不行。可是像这种东西我就会认为跟它的成本太高，它的风险太高，可是它得到的回报却很低。
嗯，
欸，我这样会不会被卡伤那个啊？
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承担的压力跟风险很大了。
没有错，
可是没办法，毕竟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很深根本质的，有做功课才有可能获利，没有做功课就赌人品。
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这样。
嗯，对啊，投机的事情不能讲投机啦，想赚轻松财，即使身为人啊。真的都会想，不论是虚拟的股票啊，或者实质的运动收藏品，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真的要好好去做功课去了解啦。我讲球员卡的世界好了，很多人都会去买所谓的 TS 这家鉴定商的卡片，大家都很心知肚明，就是在很常买卖的卡友们，他就是一个某一个台湾卖家做的包装品牌。
你这样会不会被告啊？
好吧，我这段不要剪去了。某一个买家，
小林，
对，刚刚都小林
，T 八八
，OK，T 牌，我们讲 T 牌，好，用 T 牌。某个买家用 T 牌做个鉴定卡，会吸引很多人过去买。买进来的买家就会放进其他的社团做竞标。刚出进来的球卡小白看到说，这个有免费的鉴定，甚至很便宜的鉴定卡，我赶快买来投资，可能100-200块、200-300块就买入这些所谓的 T 牌鉴定，
说乐透股嘛，放着。
对对对对对对，讲句我不客气的，很糟糕啦。其实很多球员卡的老手都喜欢拐骗这些新人小白。我只是觉得不太道德啦，毕竟你刚入这个圈子想要赚钱，甚至谁喜欢而买那都 OK， 可是不要用资讯不对等来赚钱，这个是我觉得在自己心中的价值观还有现实上的考量，还有自己不做的功课，三方一种拉扯啦。
这个我不熟。
回归我们今天的开场主题检讨啊，甚至这个月我都在做一个检讨跟审视啊，从钱的花费、预算的投注，还有买入的选择，我也在很审视啊。毕竟七月开始要缴税喽。
哦，好，我是无收入的，
叫做自由工作者，所以不受所谓的税制影响啊。
讲好听点不受税制啊，讲难听点就是没钱抽。
更难听一点，他就说你没有资格缴税，你门槛不到。
欸，可是其实我有在想，欸，如果说以我目前的状况，股市再这样做下去的话，我觉得我明年要是被抽不少税。
真的吗？
欸，不少啊。
不少的，你大概会知道它的趴数会到多少啊？
欸，我没有看趴数啊，我从来没有缴过税。可是我，欸，以我目前的状况的话，欸，真的要缴不少。
好，缴不少代表说你能力已经获得认可了，
欸，没赔钱的话。
我的工作职涯当中，其实有不少的经历都是所谓的现领，没有用薪资转账。当然，这个中的奥妙不外乎就是，公司想要省税啊，还有说用最低的劳健保来帮你投保，规避一些很多奇妙的事件
啊。啊，正常啊。还有什么那种什么加班费用现金给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今年在比较有规模的公司服务后，我也感受到我可能要迈向缴税、善尽国民义务的方向了。
哦，你终于要被坑钱了。
我真的对于缴税是又爱又恨。爱是你获得肯定，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资格，甚至你用你一点点的钱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繁荣，对不对？
哎，欸，不要，可以的话不要。
就像你说的，哦，我的钱要被包，我的荷包金又不见了，我的收益又不明被挖走了，为什么呢？
哎，钱不见了。
我们都很希望自己的收益啊，可以完全变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啊。当你是一个自营户啊，或者是买卖者。我们的收益不在于局限说传统的领薪水，我每天上多少班啊，做多少事，领多少薪俸，而这些所有花费跟收益，真是扎扎实实从我们的资金的利润分出来，那是一件很痛很痛的事情。
没有错，
真是扎实感受到所谓的钱赚得很不容易，不是说我今天去混日子就有钱，没有。当你出来做自营户甚至投资者来说，这些利润的背后是承担的很多风险跟资金压力的。
对，而且其实像这种创业自营的方面，其实你会遇到很多的状况、风险跟问题。
嗯，
而且更多情况其实是会是你的收入没有比那些人稳定来得高。
嗯，
可是你承担的风险跟各种鸡巴鬼事情比人家多的靠北。
嗯，好好地安稳当员工，我们肯定会去干老板、干同事跟干一些上下班时间。然后我们出来做自营啊，甚至兼差做自营，就承担一些也许是日夜会去思考的压力啊。
没有错。
最后我们再访问小球一个蛮好奇的问题啊。
嘿，
你什么时候要出片啊？
我什么时候要出片哦？可能。等我股票输钱嘛。
假设你本身是虾球 的粉丝啊，订阅者，甚至你还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风向球，先去订阅他，然后打开小铃铛。倘若有一天他突然发了一支影片，记得先去问他赔了哪一支。
欸，不是哦，你要想啊，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近几年的 YT 的广告投放其实有在缩减，
嗯，
然后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因为现在 YT 被各种旧传统电视给占据，好像也不该说占据。那你很多小的，因为 YT 原本主打的是素人创作，
嗯。
那其实素人创作现在要达到一般公务的薪水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
那其实我认识的几个 NBA 篮球的 YT 其实他们过生活也就普普通通而已啦。
嗯，
对啊，那以前是真的不错做，可是问题是现在做这一块以我自己做的要死，我 每个礼拜发两支片的情况下，我才有正常的薪水。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每个礼拜日夜颠倒，然后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最初的原始的想法，就是做好玩的吧。
这个是比较让自己没有压力，甚至不会孤注一掷的好调试
啊。而且这样观众也比较不会需要去刻意的去吃你的一些，怎么讲？因为如果当你今天要把它换算成经济来源的话，其实你会在内容上面有一些的限制。
嗯，
你可能会说，影片做的不够长，你要硬把它拉长。
嗯。
或者是标题不够耸动，内容不够特别的狗血或怎么样之类的。那其实如果你以经济考量的话，其实会需要修正这些很多东西。
商业的自我检视啊，
没有错，就是商业化。
嗯，就如同承接我们上集所说的，你失去所谓素人创作的无厘头啊，或是奔放的天马行空创意啊。
没有错。
嗯，最后还是想再问一个无聊的问题，就你认识的 YT 啊、因为最近景气的不好，也许有些厂商在投放广告略显保守，他们的收益有影响吗？
因为我认识比较资深的可能还好，就是不会差太多，可是我认识那种比如说今年才出来的，或者是去年年中年尾出来的 YT 就比较新一点的，
方便帮他广告一下吗？
对，不要，
因为设计师啊，算了。
某 YT 现在在做衣服，有兴趣的自己，
哦，讲出啊，请大家 #某 YT 正在做衣服。
对，那个不要引战。
好，我知道，我好像略显有一个影子在我心中浮现出来了。
可是真的，他们现在这样做，大概就基本薪资，就是比基本薪资再高一点，大概就是可能4以上，然后6-7以下吧。
他们有想过说要做转行之类吧，或者是 Indusher？
这个不好说。可是因为像我以前自己做的时候，比如说我有几支影片，比如说140万的 T-Make， 那一支是不计收益的。
哇、wow, fuck。
对，可是比如说同期如果说有计收益的影片的话，那其实像Raylan或者是 OJMail 的影片，一支美金大部分也都落在800-900左右。
嗯哼，
一支影片的收益美金。
现在你比较少出片，他每个月还会给你利润吗？
是没多少，他还是会给的，但那个微乎其微啊，就是每个月的收益还不够几天吃饭。
哦，所以他这些收益还买不起一箱鬼爪吗？不好说，不工商，也不透露价格，这是有兴趣的同仁们，有兴趣的听众，欢迎入坑。
我近期做的影片，那个收益都不超过100美，一支影片。
哦，我你这样一讲哦，我的肾跟肝忽然隐隐作痛。
啊，虽然那一阵子真的蛮有钱，就是一个月十几在跳，可是乱花钱。
不要有所才有的啊，有付出，有收获，流动啊。
好，我信你，难怪我钱都流光了。
OK， 今天节目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夏秋，
拜拜。
拜拜。